们来一同来看旧约的以赛亚书。
我一同嚟睇旧约嘅以赛亚书
第七章。
第七章。
以赛亚书就在旧约的八百一十七面。
以赛亚书喺旧约嘅八百一十七页。
我们读第七章的十四节。
我哋读第七章嘅十四节。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我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揾到，我哋一齐读。
因此，主自己
要
给
你
们
一
个兆
头，
必
有
童
女
怀
孕
生
子，
给
他
起
名
叫
以
马
内
利。这以马内利在小字里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这个以马内利在细字那里讲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这个讲到主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这个讲到主耶稣的名叫做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翻到第九章。
我们翻到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要读第六节。
第九章我们要读第六节。
我们也是一起来读。
我们都是一起读。
因有
婴孩
为
我
们
而
生，有
一
子
赐
给
我
们，
政权必
担
在
他
的
肩
头
上，
他
名称为
奇妙、
测试、
全
能的
神、
永在
的
父、
和
平
的君。
这地方又讲到主耶稣的名字。
你得要讲到主耶稣的名。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的题目就是主耶稣的名。
今天我想跟大家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的题目就是主耶稣的名。
每到十二月的时候，世界上的人都准备过圣诞节了。
每到十二月的时候，世界上的人都准备过圣诞节。
我们不知道，不很确定主耶稣具体在哪一天降生的。
我们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主耶稣到底是哪一天诞生。
是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呢？我们不敢确定的。
是不是在十二月廿五号呢？我们不敢确定。
但世界上都选这一天作为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
但世界上的人都选择这一天来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
但是我们就认为主耶稣的降生，虽然没有不是这个很具体的确定哪一个日子，
所以我就决定，虽然间主耶稣降生没确定在哪一天，
但是他的降生实在是人类历史中间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诞生实在在人类历史里面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可以说是人类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可以说是人类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在旧约圣经中间，对耶稣的降生很早就有预言。
在圣经里面是很早就预言了主耶稣的诞生了。
在我们上读的圣经，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启示。
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藉着以赛亚先知的启示。
这时候已经是离开主耶稣降生是七百年了。
在离开主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年。
所以说七百年以前，在圣经里头已经预言有耶稣基督要降生的。
在圣经里面七百多年前已经预言到有主耶稣要诞生。
他的名字这里说的以马内利。
这个名，他的名这里讲到叫做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又讲到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那里又讲到话，佢嘅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嘅神、永在嘅父、和平嘅君。
我们看到这些预言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都应验了。
我哋睇到呢啲嘅预言喺主耶稣降生嘅时候都应验咗。
所以马太福音也把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这个话以满内力也在说了出来。
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也将这个旧约以赛亚的话以马内利这件事都讲出来。
就是说你要生下这个人，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耶稣，也要称为以马内利。
就是说你要生下这个孩子的名叫耶稣，叫以马内利。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降生 乃是神在救赎计划中间一个预定的事情。
所以我睇到主耶稣嘅降生喺神救赎嘅计划里边一个预定嘅事。
我们也可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那么以赛亚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一个背景？
我哋而家睇下以赛亚讲呢句说话时候个背景到底系点呢？
当时的犹大国是受到周围这个敌人的包围跟攻击。
当时犹大国受到四围嘅敌人包围同埋攻击，
这形势是非常的危急。
个情形系非常嘅危机，
因为犹大国当时是非常的薄弱的。
因为当时犹太国是非常的弱的，
但是敌人却是非常的强壮。
但敌人却是非常的强壮。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百姓都很害怕，
百姓都很害怕，
大家都束手无策，
大家都束手无策，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都不知道怎么做。
那么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
神那就直接先知以赛亚，
安慰他们，
来安慰他们，
说到有一位拯救者要来拯救他们，
就有一位拯救者要来拯救他们。
那么他就在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
咁讲到呢个预言嘅时候，
但是指着当时犹大国要蒙到神的保护、神的拯救。
唔单单讲到当时犹大国要蒙神嘅保佑同埋拯救。
他这个预言有个更远的一个意思。
呢个预言有一个更远嘅意思喺度。
是指到更远呢，就是主耶稣。有位救主要降生，要来救人脱离这个罪恶。
就讲到更远啲，有位主耶稣佢系要降生，要来救人，要救人脱离罪。
那么这个就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很大的应许。
呢个就系神俾人类一个好大嘅应许。
在第九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说了。
喺第九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啦。
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所以说这位救主乃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就话呢个救主系神赐俾我哋一个嘅礼物。
怎么样赐下来呢？
点样赐落嚟呢？
是生，
系生
啊！所以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所以讲到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
就是他借着耶稣的生，把这样的一个礼物来赐给我们。
就话藉着主耶稣嘅生，就将呢个咁嘅礼物赐俾我哋。
所以这个生跟赐是同样一件事情。
所以呢个生同赐系同样一件事嚟。
他怎么赐给我们呢？
佢点赐俾我哋啊？
就借着生来赐给我们。
系借着生嚟赐俾我哋。
而且他说是本来说一个婴孩。
佢而且嗰度话本来一个婴孩。
这婴孩是包括有儿子又包括女儿的，
婴孩包括女仔同女的。
下面呢说是这个婴孩呢是一个儿子，
底下就讲呢个婴孩一个儿子，
就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就讲到神将佢儿子赐俾我哋，
为我们降生，
为我哋降生，
成为我们的救主，
成为我哋嘅救主。
那么这个救主的名字呢，底下就说了。
这个救主的名字等下就讲了
啊，他有说到是奇妙，
讲到话系奇妙，
是测试，
系测试
啊，全能的神，
系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啊，我们数起来就五，
我数起来有五样。
那么有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呢，就把他说是四个，
有啲圣经学者将佢讲为实际系四个
啊，他们就把这个奇妙跟测试合并在一起。
他就将奇妙和测试两样合在一起，
就说到是奇妙的测试，
就说是奇妙的测试
啊，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和平这个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啊，有的说是四个名字，
有的人就话系四个名，
有的说五个名字，
有的话五个名，
但这个都不是很重要，
但呢啲都唔系好紧要嘅，
就是不管是四个也好，五个也好，
你哋系四个或者五个都好，
都给我们看见这位救主。主耶稣的名字是非常尊贵的，非常高的。
就是睇俾我睇到呢个主耶稣的名字都系非常尊贵、非常高的。
在圣经里头提到神跟主耶稣的话，常常用很多的名字来说明。
圣经里面提到神同主耶稣的事的时候，时时用很多的名字来形容佢哋。
因为主耶稣是非常的大。
因为主耶稣非常的大，
很丰富，
是很丰富的，
所以一个名字很难把他所有的 丰富都能够包括进去。
所以一个名字就很难将他所有的丰富包括在里面。
所以他用很多很多的名字。
所以就用很多的名
字。有时候提到主耶稣是牧人。
有时候提到主耶稣是牧人。
主耶稣是磐石。
主耶稣是磐石。
很多很多的名字。
很多很多的名
字。因为要用很多的名字还不能够把主耶稣的大更丰富都包括完全，
因为虽然用很多个名字都不能够将主耶稣的大和丰富完全的表露出来，
这是主耶稣的名字的这个里头包含的一个丰富的意思。
你看主耶稣的名字里面包含一个丰富的意思，
所以你不管是四个名字或者五个名字都不能够将主耶稣的丰富能够包括进去。
所以你不用四个名或者五个名字都不能够将主耶稣的丰富完全的表露出来。
他们去过英国伦敦的，
你去过英国伦敦的，
知道在伦敦的中心有一个大的教堂叫圣保罗教堂。
知道在伦敦的中心有个大的教堂叫圣保罗教堂。
这个教堂里非常大。
这个教堂非常的大，
而且有很多名人的坟墓是在这个教堂里头。
而且很多名人的坟墓都是在这个教堂里面。
那就是这个教堂是一个很出名的建筑师所设计的，他所建造的。
这个教堂是一个很出名的建筑师设计和做的。
那么他不但设计这个教堂，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建筑也都是他所设计的。
不单单他设计了这个教堂，有很多其他很大的建筑都是他所设计的。
那我们想，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在他的墓碑上面应该有很多介绍他历史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在这个墓碑上面应该有很多介绍他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教堂这个建筑师这位建筑师的墓碑上面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但在这个 教堂建筑师他的墓碑上面是有一句很简单的句话。
他说若要知道这个人关于这个人的事情。
他说如果你想知道关于这个人的事呢，
你就周围看一看。
你要四周围看一下。
意思就是说。
他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你看看他周围他所做的这个所这个产这个做的工作，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了。
就话意思就话，你睇下呢个人四周围所做到嘅嘢，你就知道呢个人系点样噶啦。
就是你看看他所设计这些房子，
你就你睇下佢所设计呢个屋，
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了。
你要知道那个人的事了。
那主耶稣就这样的。
主耶稣就是这样。
你要想知道主耶稣呢？
你想要知道主耶稣吗？
你就看一看他所做的这些的工作。
你要看他所做的这些工作。
这些名字就包括他所要做的工作。
这些名字就是包括了他所做所有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几个名字，五个名字里头来看一看主耶稣的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五个名字里面看一下主耶稣自己。
第一个就是奇妙。
第一个就是奇妙。
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士师记十三章里头，
看到士师记十三章里面
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参孙的父母显现。
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参孙的父母显现，
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因为他们没有小孩，
所以神应许给他们一个孩子，
所以神应许给一个孩子给他们
所以后来生的就叫参孙，
后来生了就叫参孙。
那么这个他们就是就问这位耶和华的使者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就问这个耶和华使者你叫什么名呢，
这个使者就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
那使者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
我的名是奇妙的，
我的名是奇妙的
那么这个到底什么名字，好像他就说我的名字奇妙的
到底是什么名字，这个人好像就说我的名字叫奇妙的
那么这个士师记十三章的奇妙的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十三章士师记十三章的名字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这一节圣经呢，这个奇妙是个名词。
刚才我们所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这个奇妙是一个名词。
形容词呢跟名词是不同的。
形容词和名词是不同的。
形容词形容这个人他所做的他所说的。
形容词是形容这个人他所做他所讲的。
所以主耶稣的名是说是奇妙的。
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叫奇妙。
就是形容他。说他所做的所做的
就是讲到他所讲的所做的，
但是名词呢是说到他的本身，
但名词就讲到他本身了，
说主耶稣 自己就是奇妙。
在那里接受自己就是奇妙。
他的名字就奇妙。
他的名字就奇妙。
啊，所以这个主耶稣不但他所做的所说的是奇妙的。
所以不单单主耶稣所讲所做的是奇妙。
他自己本身就是奇妙。
他自己本身就是奇妙了。
我们怎么就说他本身就奇妙呢？
我们怎么说他本身就是奇妙呢？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
他是神。
但是他又来到地上成为人。
但是他又来到地上成为人。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神。
他是神。
他又是人。
又是人。
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
你说这样奇妙不奇妙？
在世界上哪有一个人。
世界上哪是有一个人。
他是神。同时又是人，
佢系神同时系人呢？
他不是说半个神半个人，
佢唔系话半个神半个人，
诶，不是说有的时候是神，有的时候是人，
又唔系话有啲时候系神，有啲时候系人。
他在世上的33年的时间，
佢喺地上33年嘅时候，
他完全是个完全的神，
佢完全一个完全嘅神，
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佢亦都一个完全嘅人，
他是神又是人，
佢系神又系人。
这在世界上的人是不能够想象的。
这个在世界上的人是不能够想象得到的。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也没有这样的。
以后也都不会有这样的。
奇妙。
奇妙。
我们看主耶稣他的降生奇妙。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降生是奇妙。
他是借着童女怀孕生的。
他是借着童女怀孕生的。
啊，这个是非常奇妙。
这个非常的奇妙。
啊，我们看他一生在世上。
我们看他生在世上。
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他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在地上说什么都没有，
他地上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的话又说，万有都在他的手里。
但是神又说，万有都在他的手里面。
你说奇妙不奇妙？
那奇妙不奇妙呢？
我们说他被他死也是非常奇妙。
我们讲到他死也是非常奇妙。
啊，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死。
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
他乃是为了罪人而死。
他是为罪人而死。
他可以有权柄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他有权柄能够在十字架上下来。
但是他却不下来。
但是他没有下来。
他却愿意来担负人的罪，死在十字架。
他乐意担负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他死的时候，
所以当他死的时候，
天地都是黑的。
天地都黑的。
啊，这个我们看见。主耶稣死也是奇妙的，
所以我睇到主耶稣个死亦都系奇妙嘅。
主耶稣的复活也是奇妙，
主耶稣复活亦都系奇妙。
在世上的人从来没有死了以后还在复活的，
喺世上嘅人从来冇死咗之后又复活嘅。
即使有些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叫一些人复活，
虽然主耶稣喺地上嘅时候叫一啲人复活，
但是那个复活，那个复活的。以后还要再死的，
但呢人复活之后，以后仲系死咗嘅。
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
但是拉撒路复活以后，以后他又死了。
但拉撒路复活之后，以后佢又死咗。
但是主耶稣的复活，
但主耶稣嘅复活
奇妙，
奇妙，
他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
但是永永远远的活着。
他系永永远远嘅活着，
而且他还主的升天也是奇妙。
而且主的升天亦都系奇妙的，
而且主的再来也是奇妙。
讲到主的再来亦都系奇妙的，
所以主本身自己是奇妙。
所以主本身自己就系奇妙。
他在地上的时候还说过，
佢喺地上就仲讲过，
他说呢，他从天降下，
佢话佢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
仍旧喺天。
世上哪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世上边有一个人系咁样嘅咧？
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他恨恶罪恶，
佢恨恶罪恶，
但他又是罪人的朋友。
但佢又系罪人嘅朋友。
他是一个无限荣耀的神，
佢一个无限荣耀嘅神。
他却是能够住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的心中，
佢却能够居住喺我哋啲卑微嘅人嘅心里。
我们看见主耶稣本身就是奇妙，
我哋睇到主耶稣本身就系奇妙。
所以我们对这位奇妙的神。
所以我们对一位奇妙的神，
我们有好多事情是不够了解的。
我们有很多事是不够了解的。
可能我们了解的就是一点点。
其实我们了解是一点这么多的。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有好多事我们也不懂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觉得好多事我们有时候不明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奇怪的事情。
你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奇怪，
因为他的名是奇妙。
因为佢嘅名系叫奇妙。
你不明白他，你不了解他，不懂得他，倒是很正常的。
你唔明白、唔了解、唔懂得佢系正常一件事。
我们都懂得一点点。
我如果明白啲咁多，
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
知道佢系我哋嘅救主，
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都系神俾我哋嘅恩典嚟。
第二个名字叫测试，
第二个名叫测试。
测试就是英文叫做 counselor，
测试英文叫 counselor，
就是谋士的意思，
就系谋士嘅意思。
他为什么叫做测试呢？
点解佢叫测试呢？
因为他完全知道神的旨意，
因为佢完全知道神嘅旨意。
他有智慧谋略。
他有智慧有谋略，
他也能够有能够怎么样来成就神的旨意，
他也知道怎样来成就神的旨意，
他知道父神托付给他的是什么事情，
他知道父神托付给他的是什么，
所以等到他要离开世界，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他离开世界向父神祷告的时候，
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成全了，
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
他完全知道神的旨意，
他完全知道神的旨意，
他也知道怎么样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执行成全，
他也知道怎样将神的父神的旨意实行出来，
所以在哥罗西的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第三节那里
就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所积着一切的知识，一切也都在他里面藏着。
因为他所有的智慧都在基督里头，
所以因为所有的智慧都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他是测试。
所以我们有因为这个救主，他是一位测试，
是我们很有福的事情。
系我哋好有福嘅一件事，
因为他可以为着一个国家，为着我们个人，能够给我们怎么来执行。来顺从神的旨意，
因为他能够把国家我的个人怎样来执行顺从神的旨意，
他可以来指示我们，
可以指示我们，
他叫我们应该怎么样行，
他叫我们怎样行，
叫我们应该在什么情况是这么行，
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怎样做，
他能够定我们一生，
他能够定我们的一生，
无论我们的大小事情，他是我们的测试，他都可以来教导我们，
无论大小事他都是我们的测试，能够教导我们，
而且这个测试是 单数，
而且这个测试是单数的，
就是他一个人，
就是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不需要很多顾问团呢，什么这些智囊团呢，来帮助他怎么来进行这个事情，
所以他不需要很多顾问很多智囊团来帮他来执行这些事，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
我们在走这条人生的路的话，
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的话，
有时候就不知道我们前面应该怎么样走，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
应该往东走呢还往西走呢，
应该向东行或者向西行，
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很困惑，
有时候我们很困苦，
我们一生中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我们一生里面都不知道怎么行，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主耶稣是我们的测试，
主耶稣是我们的测试，
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来交托给他，
我们可以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
第三个名字，
第三点，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这是指到他的神性，
因为讲到他的神性，
因为在旧约里头很多地方都提到神的名字叫做全能的神，
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他的名字叫全能的神，
从按照世界的人来看，
按照世界的人来看，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人家看他，你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人家看他，话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是木匠的儿子。
你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你的兄弟姊妹我们都认得。
你的兄弟姊妹我们都识的。
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全能的神。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全能的神。
他神的能力，他是神的能力。
他是神的能力。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提到他所做的，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他所做的，
他 在野地里头，
在野地那里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野都没有，
但是他却能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
但是他可能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在有一次他跟门徒在船上要过海渡海的时候，
有一次他跟门徒在船上要过海的时候，
那这个风浪大作，
风浪大作，
船都进了水了，
船都浸太水了，
几乎要沉下去，
基本要沉了。
但是耶稣却是在船上睡了觉，
但是耶稣在船上睡着了觉，
所以门徒就来叫醒他，
所以门徒就叫他，
他说我们要丧命了，
我们要丧命了。
主耶稣醒了以后，
主耶稣醒了之后，
他就斥责风浪，
他就斥责风浪，
风浪就平静了，
风浪就平静了。
你看连他们说，哎，连风和海都听他。
啊，他就说啊，连风和海都听他话。
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他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有这样一位，这位，这样一位主呢？
为什么会有位这样的主呢？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在圣经里头也记载他有一次个大臣的儿子病了。
有一次圣经又记载，有一次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病了。
大臣就派的，就来，派人就请耶稣到他家里的治病。
咁呢个大臣就派人嚟到请耶稣去屋企医病。
那么大臣就自己也来了。
咁大臣自己又嚟咗。
就请耶稣快点下去。
请耶稣快啲去。
耶稣跟他说。
耶稣对佢话。
他说：“你若是能信的话，你的儿子现在就好了。”
你如果能够咁信嘅话，你嘅儿子而家就好啦。
啊，那么这个就是看到主耶稣他的能力。
呢、这个俾我哋睇到主耶稣嘅能力，
他不受空间的限制，
佢唔受空间嘅限制。
啊，他全能的神，
佢系全能嘅神。
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个医治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
我哋睇到佢医治一个三十八年瘫咗嘅人。
这个人躺在池子旁边，
呢人瞓喺池嘅边。
他要等到这个池子水冻的时候，好像有天使下来，他可以下去，能够，下去以后病就可以好。
佢等个池啲水喐嘅时候，有天使落嚟，咁佢落到个池里边嘅病就能够医好。
但是没有人帮助他，
但冇人帮佢。
所以他一直躺在地方，一直得不到痊愈。
佢一路所以就瞓喺个嗰度，又得唔到痊愈。
主耶稣来了，你要不要痊愈呢？
主耶稣嚟问佢：你要唔要痊愈呢？
他说我要。
佢话我要。
主耶稣说：那么你就好了。
主耶稣话：咁你就好啦。
三十八年的病。
三十八年嘅病。
但是在主耶稣这里，他是全能的神。
但喺主耶稣度，佢因为全能嘅神，
所以他可以超越一切的时间，
所以可以超越一切嘅时间。
所以全能的神，他可以超越空间，
全能嘅神可以超越空间，
他也超越时间，
佢也超越时间。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位全能的神。
所以我睇到嘅主，佢实在系一位全能嘅神。
我们可以信靠他，
我哋可以信靠佢。
我们在世界上。或者我们可以靠这个，可以靠那个。
我哋喺世界上，或者我哋靠呢啲，靠嗰啲。
但最可靠的，
但最可靠
就是这位全能的神。
佢系呢位全能嘅神，
在人不能的事情，
在人能够嘅事，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因为佢系一个全能嘅神。
有的时候，我们一些习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放不下来，
有时候我们有些不好的习惯我们不摆在那，
我们想做好却是不能行好，
有时候想做好却是做不到好，
我们想不做的恶呢，我们反倒行出来，
我们不想不做那些恶事我们反倒做出来，
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来到这位主的面前，
我们只有来到这位主的面前，
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我们可以来依靠他，
我们可以来依靠他，
靠着他的恩典和能力，
靠着他的恩典和能力，
他叫我们能够从罪里头出来，
他叫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出来，
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第四个名字，
第四个名，
他叫做永在的父，
他叫永在的父。
那有人就问了，
咁有人问了，
那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
咁耶稣唔系神嘅儿子吗？
他怎么这里说是父呢？
点解呢度讲到父呢？
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
但我哋仔细嘅嚟想下，
啊，怎么这里称这位神的儿子叫做永在的父呢？
点解又称为神嘅儿子做永在嘅父呢？
应该这样的话，就是有些错误的教训出来。
因为这个说话就有些错误的教训出来了。
说这位神呢，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父。
就话呢个喺神呢喺旧约嘅时候系父。
到了新约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就称为子。
啊，到新约嘅时候，主耶稣喺地上就佢就称为子啦。
啊，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呢，他就称为灵了。
啊，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呢，佢就成为灵了。
啊，所以这个有神是父。神是子，神是灵的三个阶段，
所以就有神是父、神是子、神是灵三个阶段。
那么这个他就这样说下来呢， 本来我们是这位神呢是三位一体的。
俾佢咁样讲，本来我哋个神系三位一体嘅神。
他这么一说的话，变成一位一体了。
就俾佢咁样讲，成为一位一体啦。
啊，本来是父，然后到变成子，子以后就变成灵。
本来系父，然后变成子，子之后又变为灵。
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的。
呢个咁嘅讲法系唔合圣经嘅教训。
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
因为喺旧约圣经里边，
这父这个字有三个用法。
父这个字有三种用法，
一个用法就用到这父的意思就在生命上的关系，
一个意思就是用在生命上面的关系，
就是父把生命传递给儿子，
就是父将生命传递给儿子，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用法，
这个
是
一个很普遍的用法，
这父传递给把生命传给的儿子，这生命的关系，
你要父将生命传给儿子，一个生命的关系。
另外一个用法就讲到神，父神。
另外一个讲法就讲到父神。
父就是父神。
父就是父神啊。
就是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一个位格。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第一个位格。
这是第二个用法。
这个第二个用法。
第三个用法。
第三个用法。
父也指到是源头跟来源的意思。
父亦都指系源头同埋来源嗰个意思。
这是第三个用法。
呢个第三个用法。
所以有时候提到父，
所以有时候提到父，
就是他是一体这个事物的来源。
你佢系呢个事物嘅来源。
比如像在约伯记里头三十八章，
譬如喺约伯记三十八章
里头就有一句话，
里面有一个说话，
他说鱼有父吗？
佢话鱼有父吗？
这是神问约伯的话。
呢个神问约伯嘅说话。
他问约伯说：
咁啊，约伯话
下雨的雨啊，有父不啊？
雨落雨个雨有冇父咧？
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啲露水珠系边个生嘅呢？
就意思神就问他，那雨的来源是什么呢？
佢意思系问佢到底雨嘅来源系乜嘢呢？
他就是这个父呢，是作为一个来源的意思。
呢个父就作为一个来源嘅意思。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永在的父，
所以又讲到永在的父，
他不是说永在的父神，
他不是永在的父神，
他永在的父乃是他是一个来指着他的源头说的，
这个是指着他的源头来讲的，
他是永在的源头，
他是一个永在的源头。
其实在旧新约圣经里头也提到，
在新约圣经其实都讲到，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节就提到，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节就讲了，
他引用旧约的话，
他是引用旧约的说话，
就指着主耶稣说的，
但是指着主耶稣说的，
他说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他说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这是说主耶稣跟神给他的儿女，
你要讲到主耶稣跟神给他的儿女，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从主的里得到生命，
呢咁样嘅说话就系叫我哋睇到系我哋从主里边得到生命。
主是我们的父，
主系我哋嘅父，
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
佢系我哋生命嘅源头。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哋系佢嘅儿女。
所以我们也会祷告说我们是你的儿女啊。
所以我哋祈祷都会话我哋系你嘅儿女。
这就是他是父的意思。
呢个讲到佢系父嘅意思。
所以这个永在的父。
所以呢个讲到永在嘅父咧。
有啲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永世的父。
有啲中文嘅圣经被翻译为永世嘅父，
就是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呢，把永生赐给我们，
就系嗰个主耶稣将永生赐俾我哋，
叫我们可以永远的活着，
叫我哋可以永远嘅活着，
从现在一直到永远，我们都能活着，
由而家到永远，我哋都可以活着。
那我们在有一位弟兄，他所对这话的解释，我把它读一下。
有位弟兄对呢啲说话解释我哋补啊。
他说呢，是因为主耶稣成全了永远的救赎。
佢话因为主耶稣成全咗永远嘅救赎，
他赎尽了人的罪孽。
佢赎尽咗人嘅罪孽。
就从他呢，就带进了永远的生命。
就从佢带进咗永远嘅生命。
永远的指望。
永远嘅指望。
永远的安慰。
永远嘅安慰。
永远的救恩。
永远嘅救恩。
从他呢，引进永义。
从他引进永义，
所以对我们说，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神的儿子成为永在的父，
所以神的儿子成为永在的父，
他是永在的源头，
他是永在的源头，
把永世来带给我们，
将永世带俾我哋。
所以这个仍然是指到这位救主是三二一神里头的第二个位格。
所以仍然指着呢位主耶稣系三位一体嘅神里边嘅第二个位格。
啊，所以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我哋得到永生。
啊，我们将来能够进入永世。
我哋将来能够进入永世，
都是因为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都是因为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
这是永在的父，
这个永在的父。
那我们看第五个名字，
我们看第五个名字
叫做和平的君，
叫做和平的君、
这里的君呢，在这个英文里头是叫做一个王子，
这个君在英文的原文里面是一个王子的意思、
就 Prince
是 Prince、
就是他是和平的王子，
就是说是和平的王子、
但和平的王子跟和平的这个王或者和差不多意思一样的，
和平的王子和和平的王是有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在圣经里头提到王子的时候，
但在圣经里面提到王子的时候呢，
常常是把他说到他、带的军队征战的这样的意思，
是讲到一个带着军队去征战的一个意思。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头，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头
也提到有王子要来，
也都讲到有个王子要来，
这都是指的有这个征战的意思在里头，
都是讲到有这个征战的意思。
而且这个地方的这个和平的军就指的他是一个得胜的，
你又讲到和平的君的意思，系讲到佢系得胜嘅。
所以他怎么能够实行和平呢？
佢点样实行和平呢？
他是要除去一些拦阻和平的势力。
佢就系要除去一啲拦阻和平嘅势力。
就讲到这位救主，
就讲到呢位嘅救主，
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和平的秩序。
就系话喺度要喺地上建立和平嘅秩序。
这个宇宙，这个人类当中最大的难处。
在人类里面宇宙当中最大的难处
就是这个罪人啊，常常是与神为敌为仇的，
就是罪人常常与神为敌为仇的，
但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但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叫我们与神和好了，
叫我们与神和好了，
这和好就是和平了，
这个和好就是和平的，
本来是跟神是为敌为仇的，
本来跟神是为敌为仇的，
现在我们确实能够与神和好了，
现在他能够与神和好，
本来跟神是远离的关系，
本来的关系跟神是远离的，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亲近他了，
现在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亲近他，
所以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呢、
就是因为主耶稣使我们跟神和好了，
就是因为主耶稣叫我们能够跟神和好，
所以有一位基督徒年纪大了，他要离开世界。
所以有一位基督徒的年纪大了，要离开世界。
那么人就来到他的床前为他祷告。
咁人就来到佢嘅床前为佢祈祷。
问他你害怕不害怕？
问佢你惊唔惊咧？
你知道你离世以后到什么地方去？
你知唔知道你离世之后去边度咧？
他就很安静的跟他们说。
他就很安静地跟他们说，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知道，
我已经跟神和好了，
我已经跟神和好了，
我离开世界以后就回到神那里去了，
我离开世界之后就是回到神那里，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福气，
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大的福气，
能够跟这位神我们的父能够和好了，
能够跟这位神我们的父和好，
不单我们与神和好，
不单单我们跟神和好，
这位和平的君也叫我们人跟人和好，
我们这个和平的君也叫我们人与人之间和好，
本来在世界上这犹太人他们是看不起外邦人的，
本来这个犹太人在世上是看不起外邦人的，
这犹太人觉得神所有的祝福都是给他们的，
犹太人觉得神所有的祝福都是给他们的，
外邦人是像猪像狗一样的很低贱的，
外邦人就好像猪狗那样很卑贱的、
他们把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得非常清楚，
他们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得很清楚的，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
圣经说他借着这个死呢废去冤仇，
圣经说他借着这个死废去冤仇、
将两下合为一体，
将两下合为一体，
造成一个新人，
造成一个新人，
这就是教会，
这个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就是 有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
所以教会里边唔分犹太人，唔分外邦人，
人跟人都合在一起，一同进到父神的面前。
人同人都合埋一齐，一同进到父嘅面前。
啊，那么也叫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
也就叫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
使我们能够有和平。
叫我们能够有和平。
今天我们看在地上，哪个地方有和平呢？
今天我们看地上哪个地方有和平呢？
有些和平的机构，
有些和平机构，
或者有和平理事会，
有些和平理事会，
每年都要开会，
每年都要开会，
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让世界上和平？
怎样来想办法叫世界和平？
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不但没有和平，而且战争越来越多。
但我们看到世界不单单没有和平，而且战争越来越多。
将来怎么有和平呢？
将来怎样和平呢？
这要等到主耶稣再来。
就要等到主耶稣再来。
主耶稣再来，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
主耶稣再来，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刀枪要打成犁刀。
刀枪要打成犁刀。
犁头，犁来耕地的。
你系系要耕地。
这个是武器。全部都要废掉，
你要武器完全都要废掉
啊！这个就是他要把在地上建立和平，他和平的军。
他这个就是说他要在地上建立和平，因为他是和平的军。
而且这和平的意思也是平安，
和平的意思就是平安
啊！这犹太人呢，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就说平安。
你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就同大家讲平安。
我们中国人见面呢，你就说你饭吃了没有？
我中文见面的时候就说你吃了饭没啊？
但是这个犹太人说平安。
但犹太人就说平安。
沙龙。
沙龙。
平安。
平安。
因为平安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
因为平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没有平安呢？
我们未信之前有没有平安呢？
很多时候我们没平安。
很多时候我们没平安。
我们里头没有平安。
我们里面没有平安。
我们家里头没有平安。
家里面没有平安。
我们跟人中间没有平安。
我们跟人之间没有平安。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
主。他是和平的君。
他是和平的君。
他在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跟门徒说。
他跟门徒说。
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平安留给你们。
他说世界上有苦难。
他说世界上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可能信主以后，你的外面还是跟平时一样。
可能你信了之后，外面都跟平时一样。
但是有个很宝贵的。
但有一样很宝贵的。
主的平安在你的心里。
主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
虽然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位主就是赐平安的主。
但我们相信我们这位主就是赐平安的主。
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
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
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世界这条道路，
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世界上的道路。
所以在这个使徒这个写的书信里头，
所以使徒写的书信里面呢，
常常是说一问候门这个信徒的话，说愿恩惠平安临到你们。
所以问候信徒的时候，他说愿恩惠平安临到你们。
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礼物。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礼物。
另外一方面，这个和平的君也是叫我们里头有安息。
另外一方面，这个和平的君亦都能够叫我们里面能够有安息，
叫我们自己与自己和好，
叫我们自己与自己和好。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呢，常常说好像跟自己过意不去，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跟自己的话都跟自己过去不去。
因为想有没有做什么样事情，
因为我们有时想做一些事
非要达到这个目的才行，
非要达到个目的不行。
有时候觉得自己怎么是这样的样子呢？
有时候想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呢？
不能够原谅自己，
不能够原谅自己。
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和平的君，
所以这个是和平的君，
也是叫我们在心里头有平安，
就是叫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平安，
内心有得到安息，
内心里面得到安息。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他是我们和平的君，
他是我们和平的君。
所以在这地方说到他的名字，
所以就讲到他的名字，
他每一方面都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的，
每一方面都跟我们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他奇妙，
他是奇妙，
测试，
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这里头所包含的正是这意义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所以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实在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我们信了主的人，
我们信了主的人，
这些名字都能够有实际在我们的身上，
这些名字都能够很实际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主的人，
如果我们中间有没有相信主的，
你来到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你来到圣诞节的前夕，
先那最重要的有看见这位要降生的已经降生的主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
最重要就是你要看到你跟这位已经降生的主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个婴孩，这个儿子是赐给你的，
这个婴孩，这个儿子是赐给你的，
是神给你的礼物，
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
你得到他，
你得到他，
这位救主就跟你有最密切的关系，
这位救主就跟你有一个最密切的关系。
而且这里说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
所以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一切的事情都在主的肩头上，
一切的事都在主的肩头上。
你有什么重担，
你有什么重担，
你有什么难处，
你有什么难处，
你有什么不能做不到的事情，
你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啊。
但是这里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
这里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
这个说到主能够担负我们一切的事情，
这里说到主能够担负我们一切的事，
担负我们个人的事情，
担负我们个人的事，
担负一个国家的事情，
担负一个国家的事，
担负全世界人类的事情，
担负全世界人类的事，
只要我们能够来信靠他，
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
所以我们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
接着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些圣经，
接着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圣经，
叫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
叫我们对主就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更来敬拜他，更来赞美他，
我们更来敬拜他，更来赞美他，
也更多的来依靠他，
要更多的来依靠他。
我们把这个九章第六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
好不好？我们将这个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的圣经再读一次，
我们翻到第九章第六节，
我们翻到第九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读。
应有
一
婴
孩
为
我
们
而生，
有
一
子
赐
给
我
们，政权
必
担
在
他
的
肩
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
神、
永在
的
父、和平的君。感谢主，愿他主的话祝福我们。
感谢主，愿主自己的话祝福我们。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来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敬拜，来感谢你。
因为你是奇妙，
因为你是奇妙，
测试、
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我们敬拜你，感谢你，
我们敬拜你，感谢你，
你也是以马内利，
你也是以马内利，
你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你这样的大的名字，
所以我看到你这么大的名，
而且都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都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救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救主，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头，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头，
所以我们来投靠你，
所以我们来投靠你，
我们把自己的事情都来交托给你，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事都交托给你，
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
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
叫我们更多认识你，
更多的依靠你，
更多的依靠你，
更多的爱你，
更多的爱你，
愿你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愿你的名超过万名之上的名，
被全世界的人所尊重，
被全世界人所尊重，
我们都愿你得到荣耀，
我们都愿你得到荣耀，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